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一段特别的采访。大家知道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纪念日。就在27年前的1999年7月20号，中共当局开始对法轮功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在过去的27年间，中国大陆以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和平集会、游行、艺术表演，以及向民众直接讲述自身经历的方式，呼吁外界关注这场迫害。为什么一个信仰团体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仍然能够持续发声27年？而在中国大陆，那些曾经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这27年间又都经历了什么呢？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收听一段由我台记者采访的一位来到美国不久的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沈志，他和他的家人的故事。
我是来自湖北黄冈的，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妈妈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这之前呢，她因为有那个肩周炎，大家知道那个肩周炎是特别痛苦的，几乎是治不好。那个时候我记得她的手根本就抬不起来，那只手就比另外一只手感觉有点萎缩了。我有时经常看到我妈妈晚上就是痛的。半夜坐起来对着窗子外面哭，针灸啊，拔火罐呐、还有中西医全部都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就在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公园，他们有人在念那个念法轮功，当时别人给了一本书给我妈看，然后我妈就去念，结果真的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就全部都好了，那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那个暑假呢，后来我也跟着去练，因为我从小也对一些这种比较超长的东西比较特别感兴趣嘛。后来我就也是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大概就在99年大概7月20号的时候，中共就对法轮功进行一个全面的迫害。2000年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还有我妹妹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同修就去北京上访。那时候我们天真的相信中共，就是不了解法轮功，想去对中共讲清楚法轮功是什么。当时我们真的很天真的认为相信中共会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结果我们到那里去了以后呢，到天安门就被抓起来了。那个时候我才19岁，他就把我抓到了另外一个看守所，在那里就是关了10天，在那里坐板不让你动，还要坐飞机，他们就是一种处罚刑罚，就是你的整个身体处于一个90度甚至180度那个样子，就是头背着墙上，手后背抬得高高的，他们叫坐飞机，坐什么喷气式飞机，你坐的不标准，后面有人打你，有人踢你的。然后大概10天后我们就被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当地都是那个驻京办的那些人，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当地。就是从那个看守所出来以后，也在我们当地看守所又被关了15天。完了以后呢，就是回到学校去上学，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武汉上大学，我们当时读大二嘛，后来被学校给开除了。回到我们家那后，我那时候我妈妈也被抓走了，判劳教，当时是劳教1年，但是后来又假期了，就不配合又加了9个月。然后我们家里就是失去了任何的经济，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妹妹当时只有16岁，上初中，初中毕业以后家里也没钱读书了，我的大学也被开除了，我们两个就是相依为命。我们做过很多各种工作，什么摆地摊啊，卖报纸啊，做家教啊，有点类似流浪的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么过来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被抓到武汉有一个狮子山劳教所，我和我妹妹那个夏天，你知道武汉是火炉嘛，特别热，我们就坐公交车一直到华农，就是华中农业大学，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华农算很偏那个位置，我们坐公交车坐在那里，然后从华农到那个狮子山劳教所之间有很长一段路，很多人就是打那个麻木，就是一个三轮车过去，我当时记得车费是5块钱，我们俩没钱，就大夏天我们俩走过去的，很热很晒，然后一路那时候也没有导航，也没手机，都不会，只是说走到一个村里问一问别的那个劳教所，狮子山劳教所在哪里， 我们就一边问一边走过去的。后就看到我妈以后，人家也不让看，但是围着一个铁栅栏说了几句话，然后又被赶出来了。后来回去以后呢，大概过了一年多，然后又后来再去看我妈妈的时候，别人说他说已经被转走了，转到那个沙洋劳教所。后来我又去看我妈妈，后来就是在沙洋劳教所，因为我妈妈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嘛，就是被延期9个月才放出来的，也相当于在里面做了一年，被关了1年零9个月。他在里面，他跟我讲过，在里面要种地啊，还有打那个什么中国结啊。我妈妈说他罚的那个中国结就是24小时不吃不喝也根本打不完，遭受这种折磨。还有一次是9天9夜不让睡觉的，站着站着人就有点不行了，人就往前一搀那个样子哈，还笑我妈，有话把头往床上给他撞。但回来以后大概就过了1-2年，又被那个就是我妈妈是记得是出去翻资料被人抓住了，又被判刑判了3年，是在那个武汉女子监狱，也是做劳工，还要你不停地写你的什么个人所谓的个人心得，还要歌颂共产党啊，就是强烈的洗脑，让你看一些污蔑法轮功的一些那些影片呐、啊，他们拍的这些东西。所以经过3年以后，我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就被释放回来了。释放回来的时候，当时我妈妈真的是满头白发，然后牙齿都被撬掉了，就说话漏风。因为那时候你要你放弃法轮功修炼嘛，我妈不肯，他们就有了绝食抗议，他们就灌食，用了开口气，还用东西把嘴巴撬开，牙齿都撬松了，很瘦，就像一个60-70岁的老婆婆一样。是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是才50多一点。我们后来就一直住在武汉，然后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搬了很多次家，就是为了躲避中共的一个迫害嘛。平均吧，1年多点，有时候去8个月、8-9个月就会搬一次家。我们是修炼大法的，是得到身心得到受益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完全就是谎言，像什么天安门自焚呐、啊，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其实很多很多普通人他也知道是假的，但是迫于中共的一个淫威一个威胁，他不敢说真话。我们想去告诉别人说我们不是那个中共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没有媒体去为我们来伸张正义，来让我们发声，那我只有通过自己的嘴讲。我也知道很有危险，但是呢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通过这样去讲。再一个呢，就是我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很多普通人就是受中共的一个蒙骗，也跟着去污蔑法轮功啊，认为法轮功是怎么怎么坏，其实不是那样子的。那我们全家都是从因为修炼法轮身心受益，那我也想把我们的真实感受来告诉他们，那我也只能就是冒着风险去告诉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看到像普通的民众哈，他们可以说是就是在生存线上去挣扎，中共就像一个吸血虫吸血鬼一样依附在普通的中国人身上，我也想告诉他们这个真相。同时我也希望对法轮功的迫害早点结束，因为在中国大陆真的还有很多的我的同修生活在恐惧中，甚至还在监狱里头，然后时刻有生命的危险。我希望迫害早日结束。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讲真相，然后也劝所有的世人能够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也是我正在上班，突然那个有2个警察就过来就说啊，你是谁谁谁，然后我们是是公安局的，现在你要跟我走。当时那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就是一人拧一个胳膊把我从车上拽下来。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就在那个黄冈和武汉两地同时对我们进行抓捕。后来我被抓了以后，我和我爸爸两个就被关到那个武汉的板桥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头强迫洗脑啊，然后让你歌颂共产党啊，然后还要你理解他呀，啊，就讲中共是多么多么伟大，中共让你写他，就是那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的文革期间很恶心的那些东西，就是在现实中，在洗脑班里是真实的发生的。你不写的话，那你不准吃饭，挨饿呀，然后会打呀。我有看到跟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叫熊秀莲的老师，那个是我们黄冈的一个小学老师。他就被打得很厉害，后来我就知道人家被电棍电的整个手皮全部烧焦了，整个屋里弥漫着那个皮肉被烧焦的味道。还有另外一个同修，他的整个后背就被打的用那个电棍电的整个全部都是血肉模糊的那种感觉。 一直关了差不多两个月，我跟我爸爸两个就先释放出来。对，他还对我们当时我上班的公司进行敲诈，敲诈要他给35000块钱，这样的话我就被释放出来了。后面这十几年我们当时还是继续住在武汉，但是这件事情对我妈妈冲击特别大，因为我妈妈是在里面坐过牢，前六年她非常知道中共的邪恶，可能我妈妈就是对我们放心不下，很担心我们的安危，然后经常最后有一种对她的精神压力特别特别大。我妈妈经常就是站在那个楼上窗户看外面车有没有被监控啊，因为我们在武汉也是居无定所的嘛，然后我们回了黄冈，很低调的住在一个地方，从2015年一直到2024年会被再次抄家，这十年差不多十年中，我们非常低调。就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不是疫情嘛，都被关在家里头。武汉的有一个同修就所谓的像网络说的那种喝茶，然后别人还特地问到我，他说哎跟我认不认识，哎怎么样。然后那个同学出来以后呢，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小心点，说那个公安已经注意到我了。2023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同学，他回国，然后就是他是在外省啊，跟我们不是一个省，他外省被抓，然后他们都甚至都有问到我说你跟谁谁认识。后来那个同学出来以后，也赶紧告诉我，叫我小心一点，这样就让我觉得可能不能在国内待了。2024年8月3号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因为我爸爸一直这么多年，差不多10-20年，一直受了他们那种骚扰，经常去找我爸。我爸本来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从小也是个孤儿，爷爷奶奶就是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6几年的时候大饥荒的时候饿死了嘛。从小就是受了很多的，吃了很多苦，受欺负啊，所以养成他那种性格都是很老实本分的。但这么多年一直被中共反复的骚扰，甚至就被2011年的时候被关石老板搞了两个月，又监狱里搞了一个月，然后就8月3号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实际上我知道我爸爸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这还不完，他后来那警察就是一直有打电话问我妹，我知道他们在更新我们家的资料，就我就知道我们这个家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再在这里待我妈都没了，就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可能连妈妈都没有了，这才真的让我下定决心，我必须得离开这个国家。所以真的也是非常幸运，我们这个办的都很顺利，像别人说啊，签美国签证很难很难办的，但是我们去的话就就问了几分钟就允许通过了。通过完了以后，我们就赶紧离开家走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原封不动的，也没有像人说什么卖房子啥，我没有时间，没有，我几乎真的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东西，也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搞，就把所有东西就丢在那里，赶紧走。当时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直接在 ChatGPT 上找，那个气候跟我们湖北差不多，然后生活费也不高，然后华人也多，因为我本来就没多少钱。后来 ChatGPT 告诉我说，那去德州，啊，叫我到休斯顿，啊，我就直接买了张机票，打达拉斯下飞机，然后到休斯顿。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当时就是这么出来的。我们出来了以后，2025年5一的时候，当我们当地的那个居委会又打电话给我妹妹，又问你们家人去哪儿了。然后后来我们在民网上看到，就在那一天，我们黄冈的好几个同修家又被抄家了，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不出来，当时我们家肯定会被抄家的。这个就让我非常感觉恐怖，那我也是让我觉得不后悔，哪怕冒再多的险，我也得从里面逃出来。
听众朋友，沈志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不知道您听完他的经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27年可以让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长成一个成年人，也可以让一个19岁的女孩走过人生最漫长最艰难的一段路。岁月和人生的苦难并没有改变她内心的坚持，历史终将翻过一页，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黑夜不会因为一盏灯而立刻消失，但正是无数不肯熄灭的灯火，让人们相信黎明终会到来。